宁现在搜听的是由警示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警示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我的交易史系列的第14篇，标题是如何对自己的每一笔交易进行打分。本篇导语：评估交易表现之道，将每笔交易获得的收益点数与该交易当日价格走势幅度进行对比，以此计算出交易评分。本篇开篇，2004年11月，我开始收到一位拉脱维亚棉花公司交易员的电子邮件。他在期货市场上为公司持有的大量棉花进行套期保值，并逐渐被技术分析所吸引。当时棉花刚刚触底。我很喜欢大米尔的电子邮件，他在邮件中概述了棉花市场看似供应过剩、供应紧缩的一些早期迹象。大米尔注重将基本面分析与技术分析相结合，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我邀请他与我面谈。2005年6月，大米尔在阿姆斯特丹见到了我，当时我正在运河边的公寓里进行为期几周的交易。第一节，棉花交易者。我在拉脱维亚长大，当时拉脱维亚还是苏联的一部分。我非常喜欢运动，尤其是冰上曲棍球。如今，我儿时的一些朋友在国家队打球，但我当时太小了，打不了那么高水平的比赛。我应征入伍，在特种通信兵部队服役。他们对我们进行了18个月的训练，但最有用的技能可能是触摸打字。苏联解体后，我知道自己需要接受西方教育。90年代初，康考迪亚大学在附近的奈萨尼亚塔林开设了卫星校区，我在那里度过了8年时光，先是获得了国际商务学士学位，然后又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上学期间，我需要养活自己，于是我在一家新加坡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这家公司来奈萨尼亚投资纺织和造纸业务。他们把我安排到处理棉花事务的商务部门，6个月后又把我送到田纳西州孟菲斯的国际棉花学院。我在那里学习了2个月，之后参与了公司的棉花采购工作。我们的工厂生产布料，因此棉花价格是我们盈利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购买棉花实物时，我必须面对价格风险。和其他人一样，我从基本面分析入手，研究供求关系。我根据全球期末存货建立了自己的价格预测模型。棉花行业是一个狭小而严密的世界，我从1997年起就一直从事这个行业。我撰写的工商管理硕士论文主题是管理棉花库存价格风险及其对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2002年，我受邀加入拉脱维亚的一家棉花公司。一些投资者收购了哈萨克斯坦的2家棉花厂，在里加开设了办事处，并邀请我担任他们的高级交易员。现在我必须从另一个角度管理价格风险。我们从农民手中购买纸面，最终持有实物原面，必须对冲下跌风险。起初我尝试使用期权，但不喜欢处理 Delta 值。于是在2003年我转向了期货。一开始我利用基本面并监控基差、实物棉花或纽约期货之间的价差。通过持有实物棉花，如果价格上涨我们就能赚钱，但如果价格下跌我们就会亏钱。我们通过做空棉花期货来对冲实物棉花的多头头寸。起初我凭直觉判断何时做空，何时补仓。后来我决定研究一下技术分析，并找到了澳大利亚技术分析师协会的网站。我是一个自由交易者，而不是系统交易者。系统可能会给我一个信号，但我会分析基本面的背景，然后决定置身事外。我目前正在澳大利亚证券学院学习2门课程，一门是技术分析，另一门是专门技术。之后我想专注于头寸大小和资金管理，并创建一个投机基金。现在我既参与投机，也参与套期保值。我们的套期保值规模相当大，反映了我们在实物棉花上的多头头寸。我们公司开设了一个10万美元的小账户，用于研究我们的投机技术。第二节，经验越丰富我就越灵活。应邀参加这次访谈是对我在这条艰难道路上的极大鼓励。为这次采访做准备成为了一次教育经历，而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会议则非常有趣。从奈尔德博士的书中了解到三种筛选交易系统后，我目前正在我们的棉花市场上应用该系统。 我不断修改系统或技巧，以适应我的个人交易风格，同时又不脱离方法的框架。随着时间的推移，技巧也在不断变化。例如，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设定具体目标，如从通道中提取确定的百分比，对我很有帮助。许多小规模的成功交易让我对自己的分析、交易系统或计划获利的能力充满信心。后来，由于需要增加资产，我意识到必须调整系统，让利润奔跑起来。经验越丰富，我就越灵活。尽管在早期阶段，用具体目标限制我的盈利潜力是必不可少的。在澳大利亚证券学院学习技术分析课程后，我对点和图形 PUF 图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试图用它来补充三种筛选法。PUF 似乎非常适合检测拥堵区域，支撑为活阻立位，而三种筛选指标则有助于确定拥堵主要是分布还是累积。目前这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想法，我刚刚开始测试。我还牢记，好的交易系统往往是简单的。我可能最终会拒绝 PUF, 但尝试的感觉很好。我认为个人心理是在市场中获得优势的关键。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既然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你的交易心理就必须牢牢植根于你的人生哲学之中。对我来说，积极思考有助于我在交易失败时保持清醒。它能让我冷静地面对或接受糟糕的交易，分析亏损的原因，避免重蹈覆辙。糟糕的交易往往会接二连三地出现，就好像市场在向你发起挑战，考验你的情绪，试图击垮你。积极的思维让我能够经受住这种困难时期的考验，并通过进一步磨练交易技能向前迈进。我们的生活是循环往复的，有好有坏，有起有伏。你如何处理你的坏时期，会影响到你未来好时期的结果。我的终极目标是通过交易养家糊口，获得极大的自由。第三节，给你的交易表现打分。想象一下和朋友一起上大学的情景，你们都同样努力的学习或做作业，但你的朋友每周都要参加几次考试。在期末考试中，你们谁的成绩可能更高？大面买进卖出，在一些交易中赚钱，在另一些交易中亏损，但在每次交易后，他都会从三个方面给自己的表现打分：进场质量、出场质量和整个交易。我的交易是一书中已对所有这三种测量方法进行了描述。每一次进场或出场的质量都反映在你的交易在当天条形图中的位置。假设当天最高价为52，最低价为50，而你在 51.50 买入，这就将你的买入价位置于当日区间的最高 25%。 这不是一个好的入场价位，因为这表明你是在当日柱形图的最高点附近买入的。假设几天后你在52点卖出，而当天的最高点是53点，最低点是51点。现在你的评级是 50%, 因为你卖出的位置正好在当天柱形图的中间。你的离场比进场要好，但仍然不够好，目标是在当天柱状图的底部1/3处买入，在顶部1/3处卖出。这听起来很容易，但实际上很难做到始终如一。从情感上讲，最容易做到的是高买低卖。大多数人在上涨时买入，在下跌时卖出，只有专业人士才会反其道而行之，因为他们以低买高卖为生。要教会自己做反直觉的事情，你需要衡量每次进出的质量。你需要监控自己的趋势，确保自己成为一个更敏锐的交易者，确保自己的进场或出场变得更好。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对每次进场或出场进行评分。有几种方法可以对每笔已完成交易的质量进行评分，但我最喜欢的衡量标准是像大米尔那样，将交易中获得的点数与日线图上通道的高度进行比较。价格在价值上下波动是市场上极少数经过科学证明的事实之一。画好的通道包含了大部分的价格波动。将你的交易结果与通道高度进行比较，可以了解你能够捕捉到的正常范围的百分比。要对一笔交易进行评级，我会用该交易获得的点数除以通道的高度，然后用百分比表示结果，不含小数点。大米尔就像一个真正的运动员，习惯于将他的业绩数字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我告诉他，他太夸张了， 交易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小数点后的数字只会给人一种精确的错觉。如果你在交易当天捕捉到的上行通道线与下行通道线之间的距离达到或超过 30%， 那么你的成绩就是 A。 如果你捕捉到的距离在 20% 到 30% 之间，你的成绩就是 B。 捕捉到通道高度的 10% 至 20%， 你的成绩就是 C， 而低于此值，你的成绩就是 D， 一次失败的交易。多年前，当我开发出这套分级系统时，我的一个问题是我持有获利交易的时间太长，等待更大的收益，但最终当价格反转时，我又回吐了一大笔纸面利润。一旦我开始给交易打分，我就开始更快的获利，就像达米尔现在所做的那样，努力争取 B， 然后是 A， 以提高我的平均成绩。为了获得更高的分数而进行的交易给我上了有益的一课，让我受益至今。即使我试图抓住更长的波动，我也会在出现滞涨迹象时迅速获利。给交易打分的习惯让你专注于自己的表现。如果这种方法如此有用，为什么很少有人给自己的表现打分呢？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有这种方法，有些人则懒得去做。记录对于交易就像换机油对于开车一样。开车很有趣，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钻到引擎盖下保养汽车却毫无乐趣可言。交易乐趣无穷，但只有良好的维护才能使比赛成为可能。达米尔记录详尽，这是他成绩不断提高的原因。他曾经是一名竞技运动员，所有认真的运动员都会记分。在一个领域取得成功的人，很可能在另一个领域也取得成功，只要他们以同样的决心去对待。失败会带来更多的失败，成功会带来更多的成功。这就是为什么达米尔进入基金管理行业的长期计划非常现实的原因。我的交易室系列第14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没有任何一种市场工具能完美的发挥作用，但综合运用各种工具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如果你是一个对自己的方法不满意的初学者，跳入一个更复杂的方法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我的交易室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